愿平安与你同在。我们今天一起读《传道书》第十章。哪怕没有读过圣经的人，相信也很熟悉所罗门这个名字。在圣经之外，所罗门这个国王，特别是传说中他无穷无尽的财宝，经常出现在各种电影、小说、戏剧之中。有一种非常神秘的色彩。读了圣经之后，我们知道他是大卫的儿子，可以说是旧约中最有智慧的国王。但是，对于所罗门这个人，我们又觉得对他并不熟悉，能想到的，好像只是他判断两个女人和婴儿的案件而已。除此之外，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呢？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好，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，一起读第一节。死苍蝇使坐香的膏油发出臭气，这样一点愚昧也能败坏智慧和尊荣。我们知道圣经本身是不分章节的，要明白一句话的意思，需要多看看上下文。这句话其实是紧接昨天第九章的结尾。智慧胜过打仗的兵器，但一个罪人能败坏许多善事。所以这一大段都是在讨论智慧胜过武力。下面继续强调智慧和愚昧的区别。智慧的人心向右，愚昧的人心向左。愚昧的人连走路的时候也显出无知，他对每一个人都表现出他是个愚昧人。很明显，上面的向左向右不能咬文嚼字，用现代医学去衡量。在当时的文化里，右比左更尊贵，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，智慧人比愚昧人更有能力，而愚昧人往往还不知道自己的愚昧，洋洋得意，把自己的无知暴露在所有人面前。无论您是在公司做事，还是拥有自己独立的事业，都不可避免地在某些方面受到别人的辖制，所以下面的这第四节，相信能引起不少人的共鸣。掌权者的心若向你发怒，不要离开你的本位，因为柔和能免大过。第五、第八节继续批评掌权者。我见日光下有一件祸患，似乎出于掌权的错误，就是愚昧人立在高位，富足人坐在低位。我见过仆人骑马，王子向仆人在地上步行。跳跃到后面的第16和第17两节，也是互相对称，比较优秀和无知的国王。邦国啊，你的王若是孩童，你的群臣早晨宴乐，你就有祸了。邦国啊，你的王若是贵胄之子，你的群臣按时吃喝，喂药补力，不喂酒醉，你就有福了。读到这里，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，所罗门自己就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掌权者，贵族中的贵族。然而晚年的他在写传道书的时候，能从普通人的角度出发，评论掌权者，不能不说这是一件神奇的事情。回答今天最开始的问题，在年轻的时候，所罗门向神求智慧，而不是求财富和长寿，应该是他所做的第一件， 也是最了不起的事情。可以说，他是一个智慧的人。那么，我们可以想一想，我今天读他的传道书，是要向神求什么呢？或者退一步说，从他的书里要得到什么呢？已经到了2024年，科技非常发达，对圣经的各种解读在互联网上到处都是。最近一段时间，人工智能流行，普通人也能轻松接触到各种人工智能的产品。如果只是获取信息，了解传道书的内容，似乎不需要打开书本，也不需要灵修节目，只要在手机上输入一个问题说，我需要了解传道书第十章，不到一分钟，人工智能软件就能给出本章的中心思想，分成一二三段，有条有理。对于圣经的任何一段，都可以用同样的办法总结，也许比任何手工制作的节目更加清楚。所以，我们读圣经，至少要强过人工智能，不仅仅是读段落分析。还是那句话，圣经本身是不分章节的，如果我们只限制自己读一小段，难免会漏掉完整的信息。传道书整本的精华是它的结尾，我们一起读第十二章十三到第十四节。这些事都已听见了，总意就是敬畏神，遵守他的诫命，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。因为人所做的事，连一切隐藏的事，无论是善是恶，神都必审问。看懂了这句话，再回来读今天第十章剩下的内容，就非常清楚。所罗门不停地比较智慧和愚昧的人。第二十节再次回到掌权者，不过这次角度不同。你不可诅咒君王，也不可心怀此念，在你的卧房也不可诅咒富户，因为空中的鸟必传扬这声音，有翅膀的也必诉说这事。他前面批评掌权者，说愚昧人立在高位，后面又说不可诅咒君王，绕来绕去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明白了传道书的结尾，就明白了这一切。所谓智慧的人，就是敬畏神，遵守他诫命的人，君王也是如此。每个人心中的事，神都知道，包括你在卧房中诅咒别人，一切隐藏的事，无论是善是恶，神都必审问。从箴言到传道书，书卷里都有很多道理，今天的章节也总结了很多智慧和愚昧的行为，还有如何做一个优秀的掌权者。这些道理都很好，但是读懂所罗门这个作者更重要。我们可以羡慕所罗门的财富，也可以赞赏他年轻的时候就知道向神求智慧。但更关键的是，是要做一个智慧人，在每天的生活中敬畏神，谨守他的诫命。我们也知道所罗门聪明了一辈子，写完传道书之后居然晚节不保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不效法他父亲大卫，专心顺从耶和华。这不能不说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。让我们为自己祷告。神，我感谢今天的经文，感谢整本传道书，更让我明白，把眼光放在任何个人身上都会失望。 智慧的所罗门也会犯错误，像他自己书中所批评的愚昧人一样。唯有神是永恒不变，我要追求神的真道，敬畏神，遵守诫命，求神的恩典保守我心。祷告奉主耶稣智慧大能的名，阿们。